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其实已经打断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更新节奏啊，
是
算是插进来的一期。
我反正后面几周我已经全乱掉了
啊，是是。为什么要突然插进来？就是因为在不久，昨天29号、
嗯，
这个韩国再次出现了大型的事故。啊、
是的，
一架从曼谷飞往泰国全罗南道雾安国际机场的这个济州航空7C2216航班。它在降落的过程中呢，因为偏离了跑道，直接是撞上了围栏的外墙，随后客机起火。机上一共176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总计181人遇难。最后报道啊，就是韩联社报道，事故直接造成了179人死亡，2人获救。
哦，
而且事后啊，因为我们其实做的比较早啊，这个新闻一直在更新中嘛，
嗯，
就截止到目前我看到的消息是，这两位人员是机组人员，179人是这个机组加上乘客。
嗯，乘客没有生还的是吧？
没有生还的。
哎，
其实在开始聊这个事情之前呢，我想说的是，不管此次空难是天灾还是人祸还是一些别的情况，我们都希望在此次灾祸中遇难的无辜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安息。
没错，
因为目前韩国官方媒体公布的资料有限嘛，我们能查阅到的资料更是有限，所以呢，大家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我讲的这个事儿当成一个引子，算是抛砖引玉吧。
嗯，
我相信后面会有更多专业的 UP 老师做更详细、更全面的节目。
对，
那咱们先回顾一下这一次的事件啊。据我了解，一般的这个机场跑道都会设置一些特殊的设备或者装置或者说系统来防止这个飞机迫降时候出现的危险。
嗯，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被组织看过一场电影，就小学啊手拉手看电影，学校组织的。
嗯，
电影演的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飞机迫降事件。
嗯，
而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整个迫降的过程中或者是在迫降前5分钟10分钟，它把那个跑道上铺满了一种类似于泡沫状的东西。
哦，
哎，估计是用来减缓飞机不正常降落带来的冲击力。
对对对，
防止它就是因为这个降落出问题，然后直接发生很大的灾难。
嗯，
那通过查询资料，我也了解到，一般机场的跑道尽头啊，它会设置一个特性材料阻拦系统。
嗯，
而这种阻拦系统啊，它表面是硬壳子啊，普通人和车呢从上面经过都没啥事儿，你正常开正常走。
哦，
但是它里面呢是一层改性的这个软土。啊，改良的，如果是这种大型飞机从上面经过，它的这个轮子就可能因为重量的原因直接陷进去，阻止飞机再继续向前冲。
哦，就是得飞机这个吨位的才能触发。
啊、对，它就等于说给你了一个缓冲力、哦，能让你不至于冲出去。
嗯，
而且关键是一般机场来说，就算对吧，你这个降落的速度过快，这个阻拦系统呢，并不能完全让你失速，对吧？速度降低为零，你再往前走，它那个后面啊是一些湖泊啊、草地啊这种地方，
嗯，
啊，危险性相对而言会小一些。而且据说啊，全世界所有的这种大型机场，它都会用这种我刚才说的这种特性阻拦材料做这个系统，
啊、对, 对对，
来防止这个飞机出现这种很严重的问题，对吧？
嗯。
但是此次韩国官方媒体公布的画面和消息来看呢，就真的没有出现任何阻拦系统的痕迹。
哦。
就他就直挺挺的撞地上，然后滋滑行，
嗯，
对吧？
哎，
还有就是此次出事的机场，这个雾安国际机场，它的使用率非常非常低，就在韩国，多低呢？就曾经有人拍到在机场跑道上面晒辣椒，
那是不是因为就是平时不怎么用，所以没有更新上这种设备啊？
我觉得很有可能
啊，
而且很诡异啊，说这个雾安国际机场从2022年开始啊。就开始亏损了啊，可能之前也亏损。2022年呢，亏损了200亿韩元，近10年累计亏损1300亿韩元。
哦，
它的利用率被调查显示只维持在0.1%，
这是高是低啊？这我没概念。
非常低，
非常低。
对，你要知道，全韩国才15家机场， 所以这么低的利用率就很奇怪了。
哦，
你说
它是五家其中一家才0.1%，零点一
啊，千一
基本就不用了，
基本上就不用
啊。
那为什么这次啊这架飞机会被安排到这里？那如果你被安排到这里，你为什么所有的这些举措都没有配套上，对吧？
对。
那我们再往后听啊，这个雾安国际机场的跑道尽头啊是个大土堆，那飞机之所以发生这种灾难性的事故，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撞上了这个土堆。
嗯，
这个土堆后面是围墙，围墙后面是湿地、湖泊和草地。也就是说，倘若没有这个土堆，这个飞机没撞上这个土堆的话，它是不是更可能撞破围墙，然后滑行到这个湖泊或者草地上面，
相对安全一点区域，是吧？
对，那这样的话，人员存活率应该会更高一些，对吧？
嗯，
但这点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当时情况比较特殊。那可能还有人会怀疑啊，为什么不让你飞机多滑行一点呢？你滑行的越多，你是不是你减速就减得越多，你就会趋近于停止。
嗯，
早点降落，多点滑行距离，降低速度，就不会撞上这个土堆了。但问题是，这个雾安机场它的这个跑道仅有2800米，相对于韩国的仁川机场啊，比较有名的机场，
嗯，
人家仁川机场4000多米的跑道，
4000多米，
对，也就是说这个雾安机场少了1/3。
啊、
嗯。就种种情况让人不免有所怀疑，对吧？截止到目前，韩国官媒称我们还没找到这个黑匣子。那他们这个代理总统啊发表的这个讲话里面更是声称说，哎，我们这起事故是鸟撞的。
哦，就是飞机怕鸟嘛。
哎，确实啊，确实是，确实这个鸟类对飞机的这个降落跟起飞的影响都很大，但这点似乎在网上有所回应啊。据说在事发前有这个飞机上的乘客给家人发信息了，说哎呀，我们这个飞机撞到鸟了，发动机出问题了。那这是否是真实的呢？我们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非航空专业的乘客对撞鸟的判断，它的主要来源肯定是，那不能说肯定吧，应该是这个飞机内的广播。
嗯，
啊，就是这个机长说，哎呀，我们现在发动机因为这个鸟类的撞击现在有问题了，对吧？
对，
很低的概率你正好打开飞机窗子看到外面，哎，有鸟撞进我们的发动机了。
那肯定不是亲眼看
的。对，还有一点就是此次的飞机型号是波音737的800，不是小客机。鸟类确实会对发动机造成损坏，但是否会因为这个损坏连带着对起落架产生影响，不好说，我觉得可能性不大。那会不会又是因为这个鸟类撞坏发动机导致这个起落架的系统发生故障呢？我们也不得而知。
嗯，
不过你要说到飞鸟事故的话，有这么一组数据啊，说波音系列的飞机，无论是737还是738等等等等等，这些波音系列的飞机在天上啊被鸟撞到的概率是多少呢？1/10142。啊，
1/10啊，
这组数据不是空穴来风啊，这组数据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总局 FAA 给出的数据，官方数据。
嗯，
而且你，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坐飞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了解过啊？因为你知道我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嘛，
嗯，
我去查过这些事情，就机场肯定它有驱赶鸟类的这些装置。
对啊，你不可能就是随缘嘛。
啊，用次声波或之类的这种，我不懂啊，就是反正用声波的之类的东西把鸟赶走。
嗯，
那就算有鸟到了，我看了网上面很多那个画面，飞机是有一些特殊功能能立刻把鸟给驱赶走的。
对，
你不可能放在那儿给鸟撞。
是啊。
而且就像我说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啊，是普通的这个，对吧，私人飞机啊，可能这个系统不够完备，或者你这个设备老旧坏了，你一个波音737这么大，很奇怪啊。
是，
而且在我调查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啊，近期的几起国际性空难似乎都跟波音系列的飞机脱不开干系。
嗯，
你还记得吗？我们刚才说的韩国这起就空难啊，是12月29日发生的。前一天28日，加拿大的一支支线客机在哈利法克斯市斯坦菲尔德国际机场着陆时也发生了意外。
嗯，
它这个意外是说它有一个起落架未能正确展开，导致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左侧起火。啊，不久前再往前推三天，12月25日，荷兰的一架波音737-800，跟韩国的这个是同型号的客机，
嗯，
也是冲出了跑道。
哦，
都是12月末。都是波音系列的飞机，只是呢，哎，荷兰和加拿大的这个事件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嗯，
这是好事。 那最后我们再回到这起空难，疑点我们放回跑道尽头的土堆的这个问题上面。
嗯，
那一般跑道刚才也说了，尽头都会设置水池、草地，尽可能的避免所有的硬质阻碍物。而且从各种情况上看啊，当时的机长啊，他几乎没有以任何迫降的方式来进行此次降落。就是首先，这个飞机全程没有挂出7700的这种紧急代码。
哦，
这个7700指的是你这个飞机在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比方说机械故障或者机上有人员突发疾病，就飞行员就会把这个代码设置为7700，意思就是通知这个地勤，
嗯，
对吧？你地勤做好准备嘛。
嗯
啊，无论是你一些本身机场的一些准备，还是说你要跟一些其他人去联系，让他们派这个救护车啊什么东西过来。
对，
那这次没有。其次呢，在第一次尝试降落未果的时候，它复飞后啊，并没有释放掉多余的飞机燃油，这个也是导致飞机撞上土堆之后发生爆炸并且剧烈燃烧的原因。
哦，
你知道飞机的这个燃油都在机翼啊，这个可能我没查资料啊，就是我的这个常识里面是这样子，都在机翼，发动机在那儿嘛，它一发生爆炸肯定就不得了。
对，
最后呢，地面也没有给出任何的紧急措施，我觉得这一点是跟它第一点是有关联的，就是周围没有出现任何消防车和救护车来待命。这是目前韩国官方媒体公布的一些影像资料啊，从这些资料里面呢，我们做出的一些，我个人做出的一些推测吧。那想必很多鱼友就听到这儿或看到这儿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啊，就像我当时看这个新闻第一反应啊，就是说，哎呀，这次航班里面有没有咱们中国人
啊？对对对，
有没有咱们祖国的？
嗯，
没有的
啊。
本次航班除了2名泰国人以外，其余的179人全是韩国籍。
嗯，
所以呢，哎，网上面就开始出现很多这种类似的言论，觉得这个事件除了本身它的这个灾难性以外，处处透露着诡异，
嗯，
对吧？韩国的很多，包括之前的那个踩踏事件，对吧？
对，
各种事件都是很奇怪啊，加上。韩国本身就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有佛教、基督教、天道教、儒教、萨满教等等等多种信仰。据说50%以上的韩国人都会信奉某种宗教。
嗯，
啊，就是你不信佛教，你可能就信基督啊；你不信基督，就可能信别的。
要么信一些乱七八糟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而且我在查这个资料的时候，有这么一则数据。但这个数据呢，我对它的真伪性没有办法去分辨，因为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就知网上面啊，各方面也都没有啊，说韩国本土有80万法师，
80万，
嗯，为什么叫韩国本土80万？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些法师他不是佛教、基督教、天道教、萨满教，他不是的，他就是民间的，他可能就自成一派，
哦，
对吧？你要是。本身那种相对官方的宗教人员的话，我觉得这个80万这个数字可能在中国更多，但是它不属于任何的这种我们常见的宗教，就这个事情就很，对吧？
那就不是正规的嘛？
有点怪，有点怪，嗯，啊！除了刚才我们常见常听到的这些宗教以外呢，那韩国本土的这些离奇的，对吧？比方说他之前那个前总统的那个宗教，也不在少数了。
那是。
所以为什么很多这个事情一发生啊，很多这个 UP 或者是新闻人写的这个到底是献祭还是天灾人祸，确实是有一些疑惑在里面的。
嗯，
那最后呢，我想说的是，不管此次空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还是我们所谓的献祭，我们都是愿逝者安息。
对的。
就确实目前啊，我们手上面能找到的资料，无论是内外的这个，对吧，资料都是相对有限的，那主要是韩国他们官方公布的资料也比较少，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从鲶鱼角度来看，我们不做任何定性吧。
对
啊，不管是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管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情，无辜的人总是非常让人值得惋惜的。
是
啊，而且这个里面涉及到很多专业的航空知识，我相信我们鱼友你们应该是有这方面人才的。
对对，肯定会有，至少是有爱好者嘛。
啊，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像刚才我查到资料里面显示的，处处诡异，还是说，确实他这个机场有一些问题，比方说设备老旧啊，等等等等问题，他出现这个事情也确实避无可避
啊，就是， 也不能说算情理之中，但反正是这么个意思，
啊、就这么意思，不太好表达。就可能确实，它这个机场相比于它另外14个机场啊，设备啊也不行，人员管理呢也弱，对吧？
嗯，
狱友如果知道的话，敬请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大家就讨论讨论。
这也算是比较新的一个事件。
嗯，我们也期待后面更专业的各位老师这方面的这个节目出来，然后我们去随时去跟踪，我们就会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对。那今天就咱们正好是讲韩国这个事情吧。
嗯，
同样是灾害，我也想到大概是10年前，也是韩国这个算是比较迷幻、比较让大家费解的一个事件吧。
哦，
对，它本身国度这些领导啊，这些也确实令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啊。
对，
那这个事呢，就是比较著名的这个世越号啊沉船事件。
哦，是。
2014年4月14日，鞍山市的潭源高中有300多名学生，在这个学校组织下，就开始了自己哎呦高中生活中这期盼已久的休学旅行
啊，翘首以盼。
对，但谁也想不到，2天之后的早上，大部分人会迎来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嗯，
仅仅隔了一天，这个学生登上的世越号游轮就发生了韩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海难。
啊，一空难一海难。
刚才我们也讲了，本次事件最让我们觉得恐怖和诡异的是，这官方还有这个海运公司的不作为。
对，
甚至民间啊，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啊，和你刚才那个结尾猜测有点像啊。
嗯，
说整船的学生被卷入了蓄谋已久的活人祭祀。
是。
那咱们从头开始说啊。
嗯，
4月15号，300多名高中生在当天晚上6点半是搭上了世越号前往这个济州岛的行程。
又是济州岛？
济州岛有韩国名胜吗？
啊、刚才那飞机也是啊。
啊，是。那世越号前身啊叫渡轮波之上，一听就是日本名字，
嗯、
对吧？
哦、嗯，
它前身是艘日本船，用了大概18年左右就报废了。
嗯，
于2012年10月2号，其实这船就正式退役了
啊。
但是没过几天啊，这韩国的青海镇海运公司就以8亿日元买下了这艘差不多算是废船的这个渡轮波之上啊，并且注册时候啊改名叫世越。
不是，这操作很印度啊。
然后花了4个月时间啊，将船体进行了大幅的改造。
嗯。
15号当天啊，所有学生上船之后呢，因为起雾，能见度呢不到1公里，所以这个韩国航运协会暂停了当天所有这个轮渡的航班，直到晚上8点半左右，仁川航管中心呢才收回了这个低能见度警报，
那就是能出发了。
能出发了。航运协会呢和这个灯塔运营商检查天气情况，并且咨询这个海警之后啊，就取消了对这个世越号离港的限制。
嗯，
所以9点钟左右呢，世越号开始离开仁川港，按照原定班次啊，向着济州岛出发。但世越号呢，是当晚唯一一艘离开港口的船。
嗯，
其他9艘船啊，在等待的时候都把航班给取消掉了，
就是人家就不走了。
对，今天只有世越号这一艘走了。
嗯，
离港时候呢，船上是443名乘客，33名船员。还有共计2143吨货物，其中呢包括185辆汽车。这也是为什么海运公司啊执意要在这危险条件下坚持这趟航班。
嗯
啊，你这上面运货了呀？
对，
你耽误我赚钱了。
难怪呢。
那当晚航行呢并没有任何问题。
嗯，
船上这些高中生呢也玩得挺开心的，毕竟啊这紧张的学业中难得有机会出来放松一下。到了4月16日早上7点半，三副朴韩杰和舵手赵准基开始接班执勤。
哦，对，第二天早上，
对，就换了一个班。8点20分，船只进入孟古水道航行大概4公里之后，朴韩杰呢命令赵准基将这个转向系统啊从自动驾驶改为手动驾驶。
嗯，
此时海域的能见度啊非常不错，而且风平浪静的。虽然此时是航行在孟古水道。算是一条比较危险的水道了，
嗯，
因为有很多岩石和浅水区。好景不长啊，就在这个三副命令避开危险区域时啊，这个船只突然向左倾斜。
哦，
此时船上大部分乘客都在3楼的餐厅吃早饭， 或者在走廊甲板上聊天。
嗯，
哎，一位幸存者说啊，当时我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好像是很多重物砸到地上声音。
嗯，
紧接着啊，这个船就停下来，并且开始往一侧倾斜，
就直接撞。
那从8:49:26开始，世越号向右转向20度，导致船身在一秒内猛烈倾斜。那甲板上堆放的大量货柜中，其中有25个瞬间就从船身左侧甩入海中，
就撞得很厉害。
嗯，而且船上有很多物件向左飞过去，包括这休息室里面沙发呀、四楼客房电视啊，还有走廊自动贩卖机，甚至是2楼汽车甲板上车辆。
哦，就连汽车都就
全都甩出去了
啊！
那你说这么重的东西都这样，人能行吗？
哎。
走廊上刚刚还在聊天或者抽烟的人啊，此时都被撞在墙上了。这是身边有墙的人啊，没墙的人更惨，都被甩飞了好几米。当时中央大厅的人群全部被摔在一个角落，导致多人受伤，甚至有人骨折。那甲板的货柜呢，甩落也让这个世越号此时失去了所有的重心恢复力，导致海水通过货物装载舱的侧门和位于船尾的车库入口灌入船舱中。
嗯，
16号早上8:50，这个时候船身已经倾斜30度了。轮机长就致电这个助理工程师，命令疏散啊机房内船员。那在引擎关闭情况下，几乎侧翻的船体是没法调整方向的。那船体此时处于水域的急流处，并以这个1.7节的速度啊，随着海流移动并且下沉。
哎呦，这赶紧就应该施救啊！
那船舱内的乘客待命的通知在8:52前就开始播放，并且重复了10次以上，
就不给他们动呗，就说你们在原地待命。
你知道诡异的点在哪？
嗯，
当时海水已经淹入客房时候，这船员仍然在船长的命令下，还是持续广播刚才同样的内容，要求你们乘客原地待命。
哎呦，这确实很诡异，对吧？应该正常来说是我们应该到什么地方集中起来，对吧？
你别急，下一句更牛逼。
嗯，
有一名幸存的学生就回忆，船员在广播里反复通知我们待在船舱里面别动，令人费解的是还特意警告了谈员的学生。
哦，就特意点他们了。
300多名学生听完这则广播之后啊，也挺听话的。
嗯，
专业人员嘛，我们听话就完事了，对吧？
啊，
没有乱跑，觉得可能只是个小意外，
是，
都开始聊天打发时间了，想着船员嘛肯定能处理 OK 的。
不是都30度倾斜了？
然而，对啊，跟你讲的一样，此时船身却开始倾斜的越来越厉害，
还在加剧。
任谁也不会想到世越号的船员并没有在积极处理，而是纷纷跑回自己寝室，拿上个人物品准备逃生。
哎呦，这截然相反的一个举动。
到现在船长啊，一船之长甚至仍未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嗯，
直到9:07，大副江职员才开始与距离他们位置比较近的航管中心对话。那在接下来2分钟内，真岛航管中心警告附近海域的2艘船只啊，世越号正在沉没。
嗯，
其中一艘船叫杜拉高手号，他们就收到就回复了，说，确认我们可以肉眼看见世越号了，
就离得很近，
离得很近了。他当时是离世越号最近的船，就这个高手号啊。
嗯，
但接下来这个救援的阶段也是疑点重重。
嗯，
之后一段时间呢，这个刚才提的真岛航管中心曾多次询问世越号乘客们怎么样了，但是世越号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9:12，航管中心再次询问乘客是否已经登上救生筏或者救生艇了。
嗯，
大副江职员这时候才回应，这艘船人太多了啊，不可能的。
啊，就是人不够，哦，就是不是人不够，是那个救生艇不够。
你听着啊，事实上是世越号本身虽然改造了，但是它配备了44艘小型救生艇，每艘能容纳25人。
那完全够呀。
还有4套海上撤离系统，每套可以容纳250人，
那可富裕了。
对，这2种设备就能供2000多人逃生，就为什么到这个节骨眼还要说这种话？
嗯，
那9:13，根据手机记录啊，船内特意广播了， 潭园高中的师生请不要轻举妄动。
啊，都是已经将近小时了，还让他们别动呢。
那此时客轮已经倾斜超过50度了。
哎呦，
第一个到达事故现场呢，刚才说的啊，高手号，用着近乎不可思议的口气向航管中心回报了。
嗯，
他们根本就没有在疏散乘客，
这是在谋杀。
由于事业号呢倾斜漂移，四周有许多货柜浮动，前来援救的这个高手号啊无法停靠在旁边。
嗯，
而他们最大限度靠近的情况下，为疏散出来乘客准备了救生衣和救生艇。
是，
但诡异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乘客出来，
就听着这个船长的话呢，在里面原地待命。
啊，那高手号船长文一善很诧异，他事后表示啊，这种情况怎么都要跳下来，如果他们当时在甲板上穿着救生衣跳海里面，那获救率会大幅提高。
嗯，
啊，时间到了9:23，真岛航管中心要求事业号通知乘客穿上救生衣。啊，刚才讲那个大副江职员却一直在回答啊，我们船上广播设备出现故障了
啊。
这航管中心就要求啊，你即使出现故障不能广播，也请派人去通知，对吧？
对。
江职员又开始询问乘客逃离是否能立刻获救。那中心回应啊，派遣吊环很快就能获救。
啊，
这段时间呢，船长啊，一船之长在不停地追问外部的救援情况。得知海警快要到了之后，他却依然指示乘客们留在各自客房内，并且多次命令乘客不要移动。
非常诡异的一个操作。
9:36啊，海水开始灌入，
嗯，
船身急速倾斜到62度，船舱内部已经出现了混乱的局面。第三层甲板走廊啊已经被淹没了。
嗯，
一名女生就幸存者啊回忆道，她和同学们一起穿过已经倾斜90度的电梯井，爬向通往甲板的逃生门，刚从船舱里跳出去，一个凶猛的浪就打过来了，把即将逃生的同学们都冲回舱里，
哎呦，
封住了他们的出路。很多人离外面只有一线之隔，但是被卷回船里面，许多老师也因为努力疏散学生而遇难。
这太惨了。
船体此时倾斜已经接近90度，只有零星的乘客逃到船舱外，一部分学生被一名叫做朴智英的女船员大叫提醒，才爬上第四层甲板的走廊上面。他们也是少部分被救下来人员，当然啊，是被附近渔船救的，民间组织救的。
是。
很快呢，船身几乎是翻面，还在舱室里面听着播报的学生啊，透过这个斜着的玻璃明白了，这下虽然能看到外面，但是彻底出不来了。
嗯。
能做的也只是用手机啊给家里人留下简短的遗书。那事业号在事故发生不到2小时后，客舱彻底被海水覆盖，整个船体在第三天4月18日中午完全沉没，一共304人遇难。
太惨了。
那以上呢就是我在算是各种百科上面吧，就是有的百科写的很细了，我梳理出来的一份事故的
经过、嗯、
对对对。然后下面这部分就是网上或者民间各种猜测、
嗯、
加上我们可能有一些想法了。
嗯，
咱们肯定觉得最匪夷所思就是为什么这船只从事故开始啊，这船员到官方他们的处理方式这么离谱且诡异。
对，
对吧，
这不作为嘛。
嗯，海警当时用那个，他其实海警去的啊，
嗯，
用消防水管爬进这个驾驶室救船员的时候，这个船呢是8名船员撤离了，
嗯，
救船员时候其实有机会用广播通知疏散乘客的，
就是广播系统是好的，
但这海警和船员行为一样，没有选择这么做。
哦，就海警也没去帮着去，就算怎么讲完全尽力的去救人。
有救人，他们有救的数量比较少了，就是和民间的比完全就没法比、
嗯、
并且海警在载着船长和船员离开事故现场之后，这船员是第一批获救的生还者。船长比较牛逼啊、
嗯、
这个船长他就是上了这个海警的载具之后没有表明自己是船长身份。
哦，
嗯，他就先走再说。
嗯，
海警在救完船员之后呢也没有返回事业号， 去救援学生还有其他乘客。并且离谱的是，海警之后其实一直在这周边不远处徘徊，等待上级指示。一名海警甚至通过扬声器在指挥，你猜指挥什么？
指挥就救人呗。
听着啊，
管
控那些渔船，这渔船就是民间的渔船了。
对，
让他们往后退，不许靠近。
就不仅自己不救，还不给别人救。
不给救，别救啊，就这意思。更离谱还在后面啊，十一点整了，这个韩国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向青瓦台报告说，没有人员伤亡。
就是完全汇报虚假消息了的
啊！十一点了，离事情发生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十一点零一分 ，MBC 可能是当地媒体还是官方媒体开始报道，全员救出，所有十月号上学生都获救了，
就是已经完全扭曲事实了。
这则消息被其他新闻机构不断报道，足足播了49分钟，一度让民间啊误解这事故的严重性，影响了救援时间。
对，大家都以为没事儿了嘛。
那后面被揭穿是错误资讯之后，这个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啊，其实他们这个时候根本也不知道船上有多少乘客，有多少人获救更不知道了，只能不断的声称啊，咱们确认之后再回复。那3小时40分之后才纠正这一声明，改称290名乘客仍然失踪，29名船员中有22人生还。
就是船乘客，特别是这个高中，就高中里面的这些老师和学生，基本上都遇难了。但是他这个官方船员还救回来不少，
而且4个小时了、啊。官方是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晚上才进行了所谓的搜救作战啊，已经白白浪费了28个小时。我为什么讲所谓呢？你听着啊，等到事发第三天，这些民间渔船才被允许接触失月号。啊，通过水下搜救直播可以看出来，失月号船身内仍然充满障碍物，说明官方在事故发生的三天内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你船沉下去什么样，里面还是什么样
啊。
后来呢，也是经过调查，这个涉及这个事件人员复杂程度啊，不免让咱们多想。开头咱们就说了，世越号是由这个青海镇海运公司管理的，那公司会长叫于炳炎。这个人干嘛的呢？除了是这个公司的这个领导，他还是邪教救援派的领袖，曾经呢涉嫌这个五大洋邪教集体自杀事件，被判了4年。
就等于说他之前是因为邪教事件被判了，然后出来之后还当上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会长，对吧？公司会长。
出发前一天啊，潭源高中学生原本计划的船其实不是世越号，是临时改到这个船上的
啊。
而且当时船上90%的人员啊都被换了，包括咱们船长啊，船长也是这个救援派的信徒。
哦，就是包括船长在内，这些船员都是刚才你说的那个邪教的信徒。
对，
哎，
这个船长叫李俊熙了，我称他为甲级战犯，对吧？船长理应是最后一个走的人，他第一个就跑了。那事情发生不久之后呢，身价亿万的这个公司老板于炳炎下落不明。2个月之后啊，他高度腐烂的尸体呢，在顺天市被发现。也有人指出啊，这尸体腐烂程度和这时间不符。你2个月怎么能烂得只剩骨头了呢？对吧？又有人猜测，这个于炳炎是被包庇，可能人啊早就跑了。那其实还有个最重要的人物呢，也就是前总统朴槿惠，
就当时在位的这个总统，
他在干嘛呢？对吧？其实事情发生第一时间，他就有反应。
是知道了，
是什么反应？你听着啊，说要求所有对我汇报内容不得以电话和口头形式告知，我不听啊，全部走书面传真。所以等到事故文件到他那儿，事情已经发生1个多小时了。然后接到文件之后啊，朴槿惠没有做任何动作，直接人间蒸发7个小时
啊，
就没了。这人就查无此人，就有点像拜登有时候就。人间蒸发好几天，那这7个小时他干嘛去了呢？有人猜测做头发当美容针去了。但大部分人说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咱们开头说的 活人限制。
他总统做这事儿，
说他这七个小时啊做法事去了。有人说当天朴槿惠的闺蜜呢去了青瓦台和这个朴槿惠进行了长时间交流。四月号发生事故的农历日期上正好是这个闺蜜父亲崔泰敏的20周年忌日。
好嘛，她闺蜜是崔泰敏女儿是吧？
那这崔泰敏应该对吧，听你这反应应该挺熟是吧？
是。
他创立了勇士教这个邪教，
韩国历史上著名的邪教。
那1974年啊，这个朴槿惠因为母亲遇刺深受打击，因此开始接触到这个崔泰敏这个人。崔泰敏开始啊模仿朴槿惠母亲的行为举止，并且时常声称你妈妈又托梦给我了，
我就是你妈
这种话。对对对，他上身了。这朴槿惠吃这套啊，他当时正脆弱着呢。崔泰敏就开始控制朴槿惠的身心，并声称我和朴槿惠是精神上的夫妻。
是，这个事情应该蛮著名的。
对，那1994年崔泰敏逝世了。并且在去世前他预言自己，就说我会在20年后复活。所以这不免让人想到是不是真的是如此。最重要的是朴槿惠在这次事故后演讲中也用了很诡异的词啊，例如高贵的牺牲。就请问这种事情能叫牺牲吗？
对，这种事情你怎么叫灾，不就是令人惋惜的这种灾难还差不多，什么叫高贵牺牲啊？
但因为这些巧合啊，所以不少人都推测朴槿惠那七个小时就是去完成了整个邪教仪式。
哎呦
啊，
那你别说啊，就是确实我昨天说咱们要去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没有去查这个世越号的这个新信息啊。我没以为你会说，我以为你会做那个梨泰院的踩踏事件，你知道吧？那个会更近一些。
对对对，
这个事情其实我当时
世越号和这个梨泰院其实经常是放在一起讲。
对，它好像是人数这个数字上有一些奇怪的巧合。
对，
那这个事情我当时我也会去看一些东西。我记得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不光是他的不作为啊，不管官方也好还是说那个船员的就诡异操作，是在后面打捞的过程中他捞出了几百斤的猪和牛的纯的骨头，一点肉都没有，白骨就打捞出来。就说正常的船上面你运货的一个货船上面怎么会出现这个东西，那不是有这个得救的船员嘛，幸存的船员，他就说而是我们吃的，你一个船上一艘船上你能吃几百斤的牛羊肉。
我第一反应其实就是因为我也看到这一块了嘛，我第一反应就是就大游轮嘛，餐厅嘛，对吧？猪骨牛骨正常嘛，但是你这没说是
你几百斤，你这个人，我就算你每天你吃你这么多人全部吃牛羊全部吃牛，你确实能产生这几百斤，那你不往下运嘛，这是垃圾。你船越重你越耗油啊。就为什么有很多船它不愿意空跑运货啊，我去红海我再回来之后我再运一批货，你空载的浪费钱啊。
是
啊，你运了货之后你这个可以折算成钱的嘛，你一来一回不就赚钱了吗？所以这个很诡异啊，这些操作。就其他的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就记得这么一个解读，说就这个行为非常的诡异，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媒体也好啊，或者是民间也好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处处透露着诡异。
我觉得很多细节嘛，就是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一定的，就是为什么播报中一直重复，
你待在原地，
你就别动。
哎，
那这不合理吧？咱们虽然不是专业的，也不是什么海的男儿，对吧？这应该不合理吧？
最关键的是，他说待在别动，还只针对那群学生，对吧？他没说其他人，就你那群学生，什么什么潭园中学的学生，你们不要动。特意强调了。
你说要合理化也能合理化，但他一直在放这个信息，就他妈的不对了。因为我当时查资料是，这时候船已经100多度了嘛，就整个翻面了。那船舱内会有个孩子，
对，
就隔着玻璃在水面上看着外面，那太他妈绝望了。这
是。
啊，刚才我们也是在这个活人献祭这一块啊，讲了不少关键点和猜测啊。下面其实就是我觉得比较科学的比较合理的一个猜测，虽然也嘛挺脏的
啊，
就说这海运公司老板啊俞炳炎，对吧？
对，
他改造船嘛，这船不是日本的已经废弃的，他把它各种乱改，然 然后为了赚多钱，你不光是载人，你还载货。
对，
其实这趟也是嘛，他载了那么多汽车呢。
对，
他就在船尾各种大幅改造，就违规的改造。
嗯，
他也是花各种心思吧，
是
各种人情可能过审了，并且这个人啊挺自恋的。
嗯。
他觉得自己有艺术细胞，
啊，
是细胞，他就挂了很多画和自己摄影作品，然后又在船后面加了个画廊，
脑残吧这人，
多了大概40吨，
我去
啊，嗯！所以这个船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艘船只，
嗯，
对吧？你已经废弃的船，各种大幅改造，后面又加货运东西，又加这40吨画廊。
违法改造加违规操作，就是真的是罪加一等啊！
并且这个船超重这个事情，只有少数船员知道，
还知道呢。
当时掌舵这个三副啊，可以咱们说不好听，就是又菜，他又不知道这个事情。
嗯，
就记得船长跟他交代过啊，你走危险区域，还记得吗？他调成手动驾驶了。
嗯，对。
可能是这个原因直接导致船就侧翻了。
哦，
所以这个理论的结论就是啊，海运公司老板巨贪，然后官方勾结帮他伪造尸体逃跑了。我觉得这个还蛮合理的。
嗯，
那以上呢就是世越号这个算是韩国最大的一次海难的所有经过。
是，今天确实讲了海难，也讲了空难，就韩国这些事情真的是唉。你很难用屡见不鲜来形容，因为我觉得太不尊重无辜的这些逝去的生命了。
韩国现在总统是谁来着？
现在总统下台了。
对对，他说前段时间又犯什么病，就特别
护他老婆，
特别离谱那种。
对，就这个国家，所以有时候就很迷幻。今天我早上一大早，我要在做这个内容，我还在舰长群里面说了一句，说韩，我真没忍住，说韩国真是个太迷幻的国家了。
对。
就特别离谱，特别奇幻，这真的很难说。
我查资料的时候，因为都各种推论嘛，别的 UP 主也是，就各种角度的观点都有。就每次讲到最离谱的时候，就弹幕都在刷，放在韩国其实最合理的。
那不管是如何，不管这个国家这个国度到底怎么样吧，我们也是真的希望在此次空难以及十年前海难遇害的一些无辜的人们得以安息了，
是，
以及他们的真的是非常悲痛的家属，真的是死者安息，生者意义。
没错，
行，那本期节目也就到这儿，做一个略悲伤的结尾。
嗯，
那大家无论是这次空难还是海难有所了解的相关专业人员，也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讨论一下。
对的，
那本期节目到这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